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但是我还甚至可以发我弹钢琴或者是吹唢呐的照片，跑去其他的省市啊城份，我会见一些客户，然后那些客户就会说，哦，我还以为是个女生。对对对，他们觉得你他妈的一个玩音乐什么老朋克，你不应该去跟我聊这种合作啊，聊这种什么、哎、什么项目，去你不应该去跟我招投标这种事情。
就感觉你好像是在顺带做兼职帮他招投标，这公司是不是不靠谱呀？
你他妈的一个朋克，你过来跟我招投标？哦、我没听说过一个 level house 还要招投标这个事情。OK OK， 那我们先走一个。
啊，可以可以。
就是我当时2019年5月份那个 ABC， 然后他邀请我在上海就是参加一个书展，然后当时也是半看半来的那种形式，然后我就在爱彼迎那边租了一个民宿，大概只有3天，但是那个民宿它有一个朝南的窗户，然后我可以看到楼下，就是楼下每天人来人往，然后他那楼下也有那种喝咖啡啊什么的地方，然后我就哇，原来上海的生活是这样子的。那个房子确实还蛮好，虽然它是一个就 maybe 就是它是那种阁楼嘛，因为就是三角形的那个房子，然后有些地方我抬不起头来，但是有些地方我还就是它还有阳台，还有什么，我就觉得过得真舒服。我觉得上海这种感觉哎挺好，我后来就来了上海，我就毕业之后我就也不犹豫，就是我就来上海了。你要想放进去的话，我可以剪的，其实没事儿。
开始录吧，我也不知道我们最后剪出来会是啥。
对，你随便剪吧，那你就随便来吧。
OK， 好，那就先这样，那你接着讲。
那我就说一下我在上海的是这样的，那个我是19年来上海的，19年大概9月份，国庆节前到的上海，然后我在上海。当时是最开始住在宝山区，因为那时候刚毕业没有什么钱
啊。我听说宝山比较远
啊，对，宝山确实挺偏的，然后住在宝山区，然后每个周末都会跑到就是相当于说上海的市中心过来玩一玩走一走，那时候年轻嘛，就没事周末来喝喝酒啊，来逛逛街啊什么的，就什么 IPM 啊什么那种地方去走一走嘛。后来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一定要住到这个上海的市区里边。
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吗？
啊，不，
房租多少？
我已经实现，我在上海5年，我已经实现了4年了。
啊，然后呢？讲。
最开始住在那个，就是相当于是上海的内环里边，然后他到陕西南路，或者是到那些我认为他是市中心的地方，然后他就我就是每个人他会有一个，就是他觉得魔都的一个圣地。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这么理解的，就是但我觉得魔都的胜利就可能是我的 IPM 或者是我的向阳北路或者是长乐路啊巨富长这块地带，我反正是我的胜利，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认知嘛，然后有些人也会觉得在武夷路啊会在愉悦路啊什么的都不一样，然后我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住到了虹桥路去，就是虹桥路它到这个虹桥地铁站嘛，它到市区它只要3站左右吧，应该就是反正就是图书馆交大然后就是陕西南路，就是这3站的时间。
虹桥路是不是就在虹桥机场附近啊
？No， 虹桥路是在
对不起，
3号线、10号线、4号线，就是在内环的边上。
所以那一片给你最好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房租我那时候可以承受。
哦，但那个时候那边也算是你所谓的一开始那个梦想当中的市中心，对吧？
也不是他梦想的，我就是那个地方的房租和那个房子宜居程度我可以接受。
OK， 那个时候房租多少？
4950，然后那时候是租的房子，然后每个月还要收取一个服务费，然后大概是5000多块钱，就折合下来每个月。
啊，那5000多块钱还是可以啊，在上海。
对。
而且应该就是一小套自己的吧，是那种就是合租还是？
不，整租，我不太能接受合租，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和大家共用这些东西。一些那个双比较私密的东西。
OK， 所以整租5000多，我觉得很好啦。
对，整租5000多还好。然后，然后就相当于说租进来了嘛，一步一步的就往里边挪进来了。然后也住过那种很破的房子了，就是什么4500块，只有7平米。
4500块7平米，那个挺市中心的吧？
对，那现在和我家距离不远，距离只有50米。现在和我现在的住址只有50米的距离。
哦，那现在住的有多少平米了？
现在住的三十多平米吧，33。
哎呦，那这个算是多了好多倍了。
对啊，翻好多倍了，生活也感谢这个 也感谢这个疫情让大家房租降了一点。
我以为你是要感谢体制内的工作让我有了稳定的房租。
啊，感谢对感谢体制内让我有了稳定的收入，然后感谢疫情让这个大环境的房租降了一点。
好，明白明白明白。那现在呢，就是你住的地方算是你现在心中的圣地了吗？
哦，我现在住的地方真的是我心中的圣地，但是我已经对这个圣地已经祛魅了，就是我已经不爱任何一个酒吧了，就是我还爱喝酒，我还爱喝所有的酒我都爱喝，就是什么都喝，但是我已经不喜欢下楼喝了，我更爱在自己家喝。
为什么呢？就是你享受，
因为就是我从我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心中的圣地。
哦，就是那种你可以现在已经站在繁华但是可以俯瞰繁华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好像还蛮像房地产广告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家离你的工作单位应该挺远的吧？
非常远非常远非常远。我好收回我的体制内，收回我的国央企，就是我更愿意住在离我的工作地址更远的地方。
哦，天哪，我这个地方一定要给你握个手，我也曾经干过这个事儿。
对，因为我不想在下班的时候碰到我的同事，碰到我的领导。
嗯嗯，一样的。
因为我自身的形象嘛，我可能还没有讲，就是我说我是长头发，然后有纹身，然后或者是喜欢穿那种什么奇怪的衣服，也没有很奇怪，就是喇叭裤啊，然后或者是穿那种皮衣喇叭裤，然后也不知道是奇怪还是不奇怪，然后但我在公司里是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我们公司里会认认真真穿我们的工服，然后我不想在我下班的任何时间碰到我的任何一个同事。
嗯，我其实当时呢，我希望我的生活可以更宽一点，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上班的那个地方是成都的一个区，然后这个区呢它会有一点它这个区自己独特的风格，我其实更希望的就是说，如果我上班是这样 A 风格，那我更希望我下班可以去看一些 B 风格的东西。
对， AB 面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会儿最开始啊，地铁都还没有全部通畅的时候，我甚至还需要坐一段的公交，就是我会享受一段通勤的时间。好，但我知道，当然这个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这疯了吧，但我突然觉得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俩是有一个共鸣在的。然后你那会儿住在市中心嘛，虽然我当时不是住在市中心，但是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城市不同的繁华程度的层次。好，然后那种差异感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冲击，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选择应该确实让我蛮惊讶，但是，很有共鸣，因为其实我知道你是在什么单位嘛，然后那个单位我曾经因为也听其他的小伙伴提起过，然后就真的是离上海的市中心非常非常非常遥远，
对对对，非常远，
对，所以我也非常感慨，哇，你愿意选那么远一个地方上班？
对，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是因为有两点，第一个是他。距离我非常远，真的非常远，就是我八点钟工作，然后我大概需要6:30或者6:40左右，就是这个时间区间内我出门，然后我才能刚刚保证我不迟到。对，然后另外一个选择是，就是因为他下班早，4:30下班，我觉得我下班的生活是我自由支配的。
嗯，为什么可以4:30下班？
就是因为我们是更多的像是一个工厂。就是他的工人就一批的时间，就是每天工作8个小时，然后工人就可以下班了，所以我们公司也是延续着4:30下班的这个传统。
哦，明白了。那我觉得此处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了，就是我先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展开一下我对阿 B 的印象。
叫我铁柱也可以，叫我铁柱也可以，我可以叫铁柱。
铁柱，好，哎，我喜欢这个名字。那我觉得可以从此处开始讲一下我对铁柱的印象啊，就是铁柱真的是他那天，因为我跟陈老师第一次跟他聊的时候，他就发了很多张特别独特的照片给我们看，就是那个照片我当时看到就是哇，有一个男生帅帅的，而且还有腹肌，哇，真的很棒，很好看。但是怎么说呢，其实我更被吸引到的是他会留很长的长发，及腰的卷长发，然后还有高高的那个应该算是切尔西靴还是什么，
巫师靴。
巫师靴 OK。 然后我会发现哇，一个男生这样穿着打扮真的太好看了。好，但是同时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铁柱是在体制内工作，而且你大家可能刚才听他说也是听到了，就是他是在工厂里面工作。我就更感觉就是可能虽然可能你现在是属于工厂上面的管理层是吧，
我算是，其实我不算是工厂，就是我们下属就是说的工厂，但是我们只是一个软件公司，我们像一个相当于说做软件的，就是硬件的软件部分。
哦， OK， 那反正就是说是在一个非常国企的
传统，
对对对，
那种文化氛围里面工作。好，然后所以我当时也就觉得这种反差其实蛮强烈的，但是你又在上海，我觉得好像这个也很正常，但是确确实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应该是有很多碰撞，所以我们这一期也就会来聊一聊这个。
OK，
对，然后你可以讲一讲，那现在你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OK， 我是在中国航天什么什么什么公司，然后我是19年大学毕业，15年到19年读大学嘛，然后大学毕业没有读研，就是也不想读研，然后直接就去了，首先当时校招到了我是一个山东人，我在青岛读书，然后当时校招的时候去了一家有国企背景的私企工作，然后在那儿工作了大概是19年到21年的时间，然后我后来先简单说一下我的工作史，包含了这个中国的疫情史。我是19年到21年在私企工作，然后后来因为那个私企效益的问题，然后或者各种问题，然后21年的时候我去了上汽，上汽的下面一家公司，然后在上汽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我23年的时候去了航天，对，然后我是一直是从事计算机 IT 或者是什么其他这类型的，就是这个类型的这个相关的工作。
哇，但是航天听上去真的就是非常，首先它有保密性质，
对，我们是保密单位，
对，级别很高，然后那我们今天能不讲的就不讲啊。
我的这个组织什么还是在的，就是我完全不会讲我自己涉密的工作。
做好保密工作，对对对，
做好保密工作。群众中不能出叛徒
啊！对，是的，然后就感觉会有一些我们很想探讨的是自己的一些心得呀，然后这种方面的东西嘛。
OK，
就是那你现在就是在这边工作了之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困惑？
OK，我可以说一下，就是第一，我说一下我的人的特征嘛。第一个就是我头发长，刚才可能也说过了，就是长发，还烫了卷发。还有纹身，然后甚至我身上还有穿孔，就是耳钉太普通了，我甚至还有乳钉。
哦，那这个也算是比较有特色，但是反正上班看不到呀。
对，上班看不到。然后我那天就路过长乐路嘛，上海一条吧年轻人比较多的酒吧，就是长乐路上酒吧比较多嘛，年轻人比较多。我觉得我和当代年轻人的区别就是我还有眉毛，他们没有眉毛。
没有眉毛？
亚逼。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涉及到我不懂的领域了。什么叫没有眉毛？
就是有一个有那种人，就是亚，就是那种亚，比较亚，我 YRK 或者是什么那种风格，那种 style， 就是要把眉毛剃掉。
哦哦哦，就是真正的没有眉毛。OK， 好的。
对，就是比较亚的那种风格。然后我和他们的区别就是我还有眉毛， okay. 但是我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有。
那你留着眉毛是因为还在体制内吗？
其实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剃掉眉毛不好看。
哦，对，那不是自己审美了吗？
对，这违和我的审美。然后我平时会运动、攀岩、健身、骑车、游泳，就是各种我会有很多自己的关于运动的爱好，然后还会然后每天晚上会做很多酒，就比如说啤酒、白酒、威士忌，然后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各种调酒啊什么的我都会喝。
哦，听出来了，你的爱好真的非常广泛。
对，然后我还会买各种乐器，比如说是我家里有一架钢琴。我还有吉他，然后还有贝斯。
哎，你是哪年的呀？
1997年。
哦，97年，今年就是27。
对，我把我的乐器说完。我家里还有钢琴，有吉他，有唢呐。
唢呐，这个是你真的会？
我不会，我只是三分钟热度，我买了，但我不一定会吹。
你当时买的时候，你的目标曲目是什么？
没有，我是一个山东人，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喜欢二手玫瑰。
哦哦，好吧，然后呢？
然后我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锣，就是那个小的那种锣，应该叫我们应该叫擦吧，还是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哦，我也不知道。你要不现在把它拿过来，声音给叮一下。
不好意思，我不在家。
所以就是爱好，非常广泛。继续。
然后还会买各种奇怪的东西，就比如相机啊，运动相机，然后还会买无人机，然后玩具车。然后还有那种儿童学步车。
你卖那个干嘛？
我觉得挺好看的。
早知道我们家那个。
然后还有我没事我送给你，还有缝纫机，还有靴子，还有各种手工皮鞋，然后还有各种什么钢笔啊、酒壶啊，还有各种我喜欢的杯子。
我的天哪，但我听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感受啊，是不是航天的收入会比较丰满？
嗯，没有，我这个夹缝中生存，比较贫困。也可能因为我买的这东西比较贫困。
就是会把你的钱都砸到你的这些爱好上去，对吧？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在那个淘宝或者在其他那种购物软件，我看到的我喜欢的东西，我基本都会买。
嗯，我都有一点感受，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房子30多平里面，应该是满满当当的，是那种极繁主义，对吗？
我其实喜欢极简，但是我没办法，就是只能把钱把它摆满了。
你家有没有照片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哦，可以的，我可以一会儿发到那个。你们那什么 not 说还是什么
的？show notes 里面可以展示吗？
对 ，OK。
啊，那太好了 ，OK。而且其实想欣赏一下，蛮想欣赏一下。
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我还甚至可以发我弹钢琴或者是吹唢呐的照片。
那这个可以剪在节目里，我们作为彩蛋。
OK， 那我其实说完了，就是我的各种爱好或者是各种奇怪的这种癖好什么的。
嗯，就是听上去一点也不体制内，跟我们节目毛线关系都没有。
对，我可以录你们有台了，是不是？
就感觉除了你的工作，好像是确实哦有那么点关系，但实际上你跟体制内就是好像一点都不沾边。但是说实话，你应该是在体制内的工作当中受到过一些比如别人不同的眼光吧？
对对对，这个非常多的，就甚至我不是体制内，他妈的都受过很多眼光。
这个倒也是，但你在上海应该也还好。如果你是在一个就是更闭塞一点的城市，或者是就是比较下沉一点的地方，可能还会有更多。
对，就是其实这个我也很庆幸我是人在上海的，我是山东人嘛，我不是说我在山东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比较传统或者什么的地方。
嗯，对，我理解这种感受。
就我就说我在2013年，因为我的就是当时我在上汽嘛，然后我在上汽我离职了。
嗯，
然后离职了。我其实因为那段时间因为特别累，就是因为我的就是因为工作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我特别累，然后我当时离职我想休息一下，然后但是离职之后我就意识到，哎，我其实是需要找工作的。
嗯，因为你有很多。
哦，对，我其实需要找一份工作，然后让我可能在我6月份离职，我可能觉得我需要在7月份或者在8月份我需要入职，我需要有一份收入。
嗯，
然后当时我去面了很多公司，就比如说是比较出名的 LVMH、特斯拉，
嗯，
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台湾的公司，或者是比较那些香港的公司，不是大陆的公司嘛，我其实都去，我都去试过。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面一家台湾的公司，它是一家人力资源外包公司，
嗯，
我面试的时候和那个面试官，就是可能他会是我的 team leader 或者是什么 leader 那种角色，
嗯，
然后我和他聊得非常开心，就是当时聊关于那个系统，关于 system 的那种东西，我聊得非常开心，然后聊得也非常好，就是我们的技术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非常的一致，
嗯，
然后他说 OK， 他当时面试的时候甚至跟我说，就是 OK， 你没什么问题，就是我会把它上报给我们的 leader 或者什么去审一下就好，
就是已经非常看好你了。
对，已经非常看好我了，就是我当场我都愿意答应下来，非常愿意。
嗯。
然后他后来那个 HR 跟我讲，就是哦，不好意思，他们的 leader 觉得你有纹身。
啥？
觉得你有纹身
啊？对，为什么这当时是被看到了吗？
我当时也不知道遮掩，因为我在上汽，其实我有纹身，我甚至在上汽的时候我都会纹几个身。就是上去 FAFA 嘛，我甚至会纹几个身，就纹身，然后去给我们的同事或者是跟我们的 leader 炫耀一下，说哎，你看我今天又纹身了。
我其实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值得炫耀的事儿。
对，我觉得其实炫耀不炫耀我们再说，但是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就是你还记得袅袅有个脱口秀吗？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在体制内待久了的女孩，其实都是希望自己身上有一个纹身，但又不敢去纹。其实也不是说在体制内啊，就是像我这样比较保守的女生。好，然后呢大家就会说，那要不然我就纹一个肉色的纹身，或者我把它纹在纹身师的身上，然后到时候我要去炫耀的时候就把纹身师拖过来看，这是我的纹身。
Right， 对，非常好。对，但是我也觉得非常值得炫耀，就是但当时我的 HR 就是跟我沟通那个面试的那个人跟我讲说，因为那个 leader 觉得你有纹身，他觉得你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很温顺，
很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的人。
对对对对，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就是更听话或者更什么样的人。
他们真的会认为有纹身就不听话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和他们接触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给我的传达的感受就是有纹身就是不听话。
那你现在觉得你周围的其他的领导，你经历过其他的公司，有人给你传达过这样的信息吗？
我在上汽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上汽的包容度非常高，就是上汽除了效益不好，其他这个公司非常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上汽逼一下？
没关系 FAFA。你们随便，你们随便，反正我无所谓啊。
直接放出来没关系。
我无所谓。我爱其实我只是觉得他们那个内斗比较严重，但是我觉得这家公司非高包容度非常高的。
OK,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但你的纹身并没有给你任何工作上带来任何的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甚至我的所有的同事，就是上期的同事都很喜欢我，就是可能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就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什么，因为我是 IT 部门嘛，就是职能部门，我比较喜欢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觉得我还不错，就是喜欢我的这种作风或者是喜欢我的那种风格。
对，我其实也挺喜欢的，就是能感觉你首先是个很外放的人，然后你乐于分享，自己主动来报名上播客啊，这种我就很喜欢。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你自己能力可能也很强，然后其实我反而是觉得越这样，然后加上你还很有点什么小性格这种人哈，是很受欢迎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在上期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都对我还不错，就是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就是说白了效益不好，就是因为你也看到了，其实最近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就是它也是一个新闻
啊。是什么？
就是上汽裁员
哦。
然后但是在上裁员，我是在裁员之前走的，就是我已经发现这个公司非常烂。
但是没有拿到那个 package 你还 OK 吗？
啊，没关系。
有心气儿，没问题，
没关系啊。然后就是因为我各种问题，所以我离职。当时我去啊，我继续说回那个我去面试的事情。然后就是那家就是他们的 leader 说我还说我什么有纹身、长头发，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就是说我可能会不服管，说我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比较个性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说不行，我不要你。但是我那是我一看，我操，哎，不要我，还说我有纹身，那我说你是不是歧视我？说你是不是歧视我？
然后呢？
然后他是在微信里讲的嘛，其实我说歧视或者说什么，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也不会去举报他们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法律上的东西去想做什么事情，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嘛，只是我和那个 HR 之间的沟通啊。后来想想算了，如果就是我面试成功入职之后，那我觉得可能还会面临很多问题，我觉得就算了，没必要去争这个东西了。
确实是。所以你最后那句你其实我发出去了吗？
我发出去了，当然要发呀。
哦，那发出去之后他什么反应呢？
发出去啊，不是这个意思的。但是其实
我觉得他已经圆不了这句话了。
对，他肯定圆不了了，就是我不知道在国内可能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就是管的什么的，但是就是还是因为这种东西去拒绝一个人或者是什么。
会的，会的。体制内的入职体检的时候，我不太记得我入职体检的时候有没有看纹身这件事儿，但我记得军检的时候肯定是会看的。
对，这肯定会看的。
然后这个当然，对对对，这个当然我觉得无可厚非。好像就是相当于考公务员的入职，他好像也是有这个要求吧，但是具体怎么检没检查我确实有点不记得了，时间有点久远了。
对的对的，但是就是他们有要求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也有这个做这些事情的权利，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所有的纹身我都不会后悔。
那当然了，这个我倒是觉得不会有什么说因为一个工作而把你一项明明喜欢的事情必须要放弃掉是一个值得去后悔的事儿。
对，非常对，非常对。
后来呢，就是这家公司之后，你有在下一家公司的时候是把纹身遮起来了，还是说你还是依旧把纹身显露出来的去面试？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这家公司之后，我就意识到了，好像大家对这个纹身好像还挺敏感的，或者是对这个长头发还挺敏感的。但是我觉得我纹身可以遮，但是我长发我觉得我不避讳，就是
坚决不剪。
对，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还要留下去的，就是我可能最近3-5年之间还要留下去的。然后我就可能把长头发就是梳理的更加顺一点，就是前面不要露碎发或者什么的。
就是不要让人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把发型弄成了一个那种就是故意还要留两个那个留小两小缕在前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还要把那个碎发什么的遮一下，然后我再去。
那你已经很收敛了。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纹身我可以遮一下，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理解，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 就是我觉得不太好看，但你为什么纹在身上那种纹身，或者纹在脸上的纹身？就我其实我可以理解有些人对纹身会有反感，
嗯嗯。
其实我后面会穿长袖、穿衬衣啊，或者什么去面试，然后包括其实我的日常生活，就是日常工作，我也会穿长袖的衬衣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短袖不叫衬衣。
哦，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我也不太会穿短袖的衬衣，就我只会穿像长袖的衬衣，嗯、就包括夏天40度、30度，我也会穿长袖的衬衣去工作的。
嗯，那所以现在你在航天这边的同事是知道你有纹身的吗？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觉得知道这个事情会很麻烦。
你会担心你的同事听到这期节目吗？
希望不要。希望不要。
那我还是要不把航天两个字给你逼了吧。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听到了听到吗？我今年其实没关系，我现在工作非常辛苦、
okay.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好的，那说不定也是每一步都是一个契机。
嗯，对，没关系的。
真的吗？天哪，你太豁达了。那要不然正好就说一说吧，就是想问一下你当时选择要去进体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已经就是有长发有纹身，那你对体制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你会觉得它很苛刻吗？或者你会担心他会对你的这些东西有所要求吗？就是我们节目啊，就是现在才真的算是来到我们问题清单。我们节目的传统就是有三个关键词需要你来提炼一下，就是你对体制内的印象是什么？这三个关键词你会怎么表达？
你刚才说到了传统嘛？
嗯，
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叫不叫体制，我们算国央企吧，就是
嗯，对，在我们这儿算泛体制。
对，我觉得体制就是传，你刚才说到了传统，对吧？我觉得我们公司就是传统、嗯、传统还有他们的传统、
哦、原来这是三个词呀。
对，我觉得就是传统，因为非常传统，就是、
嗯、
我可以讲一下我刚刚入职或者是入职前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公司面试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个人问我，就是 HR leader 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们叫人力资源总监嘛，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换成英文的该怎么讲、嗯。然后他就问我，哎，说你给我一个理由，现在就是说服我为什么你要留长头发。
这个是一个就是中面问题了吗？
嗯，对，他算是他的一个问题，但我不知道他后面会有其他的问题。
OK、哦。
然后我就好吧，那我就回答你，我说我留长头发是为了把它捐掉。
哈哈哈。
是为了把它捐给有需要的人。
那他会问你入职这么多年了没剪还没捐呢？
因为还不够长啊。
哎，你的这个长发是真的很多年你都不会一点都不会剪它对吗？
我留长发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上我高中或者是初中的时候，因为那我在山东嘛，就上学就是特别严，要去剪寸头或者是剪那种就是很短的头发，然后我就。嗯，好吧，我就听学校的话，或者是不怎么听学校的话，留长一点。
嗯，
然后但是就是我从来没有留过长头发，我一直很想留。就是我到了上海之后，我觉得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留长。
所以现在这个长度是4年之内留起来的。
四年多。第一年的时候，刚来上海的时候，因为当时有一次去和我的前女友拍过照片，然后就是觉得那个长发那个头发太尴尬了，又短又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就把它剪掉了、哦、我就把它剪了一个卡尺。
哦，所以其实现在就没剪过了。
对，也不是很久没剪过吧，也会修一修了。你们女生嘛，留长发也会修一修的、哦、对吧？
啊，那对对对。
对吧，我也会去修一修的。
啊、所以那个 HR 后来这几年有没有说过你，哎，怎么你不是要捐吗，怎么还没长长呀？所以这个 HR 被你忽悠住了吗？
我把他道德绑架了
啊！那怎么道德绑架的？快来说来听听。
我要把头发捐给谁？这肯定是一个，就是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跟他说这个问题。
啊，然后呢？
然后他被我道德绑架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但是我后来就也可能蛮顺利的入职这家公司了。但是我其实确实有这个初衷，就是把头发后面捐给谁。
哦，真的是有这个初衷的。
对，真的是有这个初衷。其实我觉得我一个男生留这个长发，可能也不是我长久要做的事情。我可能后面留一个中长发。但是长发肯定不会适合我的事情。
嗯，你想把它捐给谁呢？
无所谓啊，白血病人啊，或者是什么那种化疗的病人，我捐给谁都没关系。
嗯，我想先问一个小问题啊，那现在这么多年，你洗起来的时候，因为说实话，现在樊姐头发肯定比你短多了。 我最近刚剪了个短发，你知道吧？上次就是昨天我们在那个昆明做了一个那个小镇喧嚣的分享会嘛，然后那个分享会上面我就发了一张照片，然后结果就发现好多人来问我，范范姐你怎么头发变这么短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俩应该那个发头发的长度应该是正好成两个很极端的样子，就是我的头发可能比陈老师都长一点，短一点。所以我是想说你。打理起来还好吗？我现在觉得洗头真太爽了，你知道吗？
哎，其实说真的，就是我刚刚留长发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打理的过程，就是包括第那个洗头发、洗发水，然后第二步是发素，第三步是发膜，
嗯，
觉得还蛮不适应的，就是因为它可能需要花我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左右去处理一个头发的事情。
啥？你那么长才15分钟，我这么短都不止15分钟
啊？那你可能更用心一点吧。
哈哈哈，不是，那你一般你现在洗头发就是用什么品牌的？我是不是应该加个广告位？
你们有金主吗？我说你们金主台的，叉叉。
对，然后
我用叉叉的洗发水
啊，然后
就是这个过程，我后来反正是适应了这个过程嘛。
嗯嗯，所以也没有给你带来太多困扰了。后来，
其实并没有。
你吹头发吗？我想问，就是洗完之后。
你吹的，我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说？我开始的时候是加了一个普通的飞利浦的吹风机，然后叉叉的吹风机。后面因为就是因为它那个功率实在太小了，风太小了，我每次要吹好久，嗯、然后换成了一个戴森啊，不是换成了一个叉叉的吹风机。
你就说戴森吧，戴森应该现在真是想不到要投我们。
对，我家里所有的就是戴森能买的电器我都买戴森，我觉得戴森还蛮好的，戴森的吹风机，然后我就用戴森的吹，就是觉得还挺快的。
那个呢，就是你真的平时你花15分钟吹头发够吗？我觉得你那个头发很长的。
其实是这样的，我上班的时候都会把头发扎起来，就扎成一个比如说道士头或者丸子头那样子的类型。
那所以就更要吹了呀？
不用啊，这种根本就不用，就你只要把它吹干，早上起来涂点精油，涂点弹力素。
我指的就是吹干，就是我只吹把头发吹干。你那么长头发，我觉得至少要10分钟以上吧。
那我要给你推荐一个干发帽了。
我觉得在疯狂的被安利，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应该是有干发帽，然后加上戴森的吹风机就够用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哈哈。OK， 好。然后呢？然后现在其实就是说，你的整个打理过程其实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额外的负担，是吧？
对，其实我已经很适应这个头发的这个长度了，就是我觉得完全不会给我带来任何负担。
嗯嗯嗯。
就是，但是在工作中，我觉得还负担挺多的，就是。
嗯，其实生活上你已经完全跟他适应了，但是在工作上是会。
生活中完全适应，因为哎，你可能也知道，就是上海，叉叉三年嘛。就是其中有我是真的感同身受。我从2022年还是2021年的3月15号一直被关到6月1号，就是那时候那段期间我一直在家里待着，然后就还挺适应我没有人剪头发或者是我自己在家吹头发那种生活的。
是那个时候你才把头发留起来的呀？
不是，那个时候只是留长了而已，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也感谢那个时候，那时候是我头发的尴尬期。
不用见人。
对，不用见人，就是我每天在家待着就好了，然后我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出去晒晒太阳，然后是领个菜，然后我那时候就过得很舒服，就是我头发完全长度没人管了，因为所有人头发都长。
但人家结束之后第一反应是赶紧去理发店，你的第一反应是扎起来。
对，我的第一反应是啊，我头发可以扎起来了。
这太酷了，太酷了。哎，我觉得你的想法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但是我真的想问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你为什么会在当年就是选工作的时候要选择进航天进体制，这个心理机制是什么？就是你不担心有这种比如被领导问到，哎，你这个头发是给我一个理由说明你为什么要留。
那个时候就是我其实在上汽我把头发留起来了，那个时候大家对我还是比较包容的，因为我是慢慢进去的，大家是慢慢适应的，我头发是一点点长长的，也没有剪，就一点点长长，一点点的就扎起来，然后他们有一天我扎起来了，你扎起来了而已嘛，就是没什么东西的。
嗯嗯，
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蛮好的，我把头发就是长度过渡过去了。然后第二段是我到航天的那个经历，就是航天的时候其实是就是还是比较痛苦的，大家就是有的人跟我的老板，就是我们的 team leader 说，哎，你们公司你们部门怎么来了一个 长头发的人来了一个女生
啊，他直接说你们部门来了个女生吗？
对，他们就直接说，哎，你们部门怎么直接来了个女生？就还挺气。
他是故意的吗？还是说
我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他可能只是为了开个玩笑而已。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我的 team leader， 我的老板直接跟我说的嘛。
哦，那当时他没有去问 HR 为什么把你招进来吗？
我 HR 已经把他道德绑架了呀。
不是 HR 那个时候就说老板他是要捐头发。
对啊， HR 说，哎，老板他要捐头发呀，这个我管不了，这个太厉害了。
OK OK， 然后
其实国内没有明文的规定说你头发程度的怎么样，这可能就是管管你的其他的些形象什么的，但是头发可能没有明文的规定。
对，其实好像是就是没有说你不能留长发，但是说实话我在体制内这么多年，我真的没有看到过我的任何一位同事或者隔壁的单位的任何一位同事留长发。
好，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体制内或者是国企国央企还是传统，他们还是传统。
对，所以其实大家没有见到明文规定，只是大家不会这么做。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我继续说回航天，我真的经历就是，其实我在那个就说是我在那个航天，因为我是算是一个就是民用，有些时候会做民用的一些事情嘛，然后我们会面临，我作为乙方会面临各种问题，就比如说是我跑去我的老家山东，然后我会见一些客户，然后甚至跑去广东我会见一些客户，然后跑去其他的省市啊成分我会见一些客户，然后那些客户就会说，哦，我还以为是个女生。就是我一长头发，就是，哎，你这个人怎么长头发奇奇怪怪的，哎，我就算了，我就想他们不是一些大城市或者不是上海或者是不是什么的，他们可能接受不了，包容不了，我就想好吧算了，没关系。
不是，他们可能第一反应是如果要来跟我谈事儿，谈这种就是什么商业上合作啊，这些什么事儿，是应该是一个穿白衬衣西装的那种人出现，
哎，
然后他看到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个玩音乐或者朋克的时候。
对对对，他们觉得你他妈的一个玩音乐什么老朋克，你不应该去跟我聊这种合作啊，聊这种什么，哎，什么项目，去你不应该去跟我招投标这种事情。
就感觉你好像是在顺带做兼职帮他招投标，这公司是不是不靠谱呀？
你他妈的一个朋克你过来跟我招投标。我没听说过一个 live house 还要招投标这个事情。
你跟人家说 live house 招投标的还多呢。那个叫啥，就是你们公司就派你去的那些人，他们会有这个担心吗？
不会吧，但是我们公司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你能感觉出来，我就是我还挺愿意跟大家去交流或者是跟大家去促进一下感情，就是也不是特别感情吧，就是和大家去多说说话嘛，或者是因为我上班也很无聊啊，就是我们去每天去做各种实验，每天去做各种验证，我也很无聊，我喜欢和大家多去交流一下，和大家多说说话。
嗯，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你的。
可能吧，就大家喜欢我也挺好的，但我希望大家都挺喜欢我的，就是大家都和我说说话都什么的也挺好的，真的也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对我就是觉得习惯了，你阿逼在公司里边留个长发，有的时候甚至披头散发的来上班也没什么，这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跑到客户那边去，跑到我们作为一个乙方跑到甲方那边去，就啊，这甲方就觉得，哇，你们乙方怎么派来这个玩意儿。
哎，你会不会适当的在比如去见甲方的时候把头发就刻意盘成一个低丸子或者怎么样？
偶尔会啊，不是也不是偶尔会，就是偶尔会盘成一个低丸子，但是还是有的时候就是随便扎一下，因为毕竟你这盘这个地方就对我的发际线是有影响的
啊。你会很担心发际线吗？
对，我很担心，就是我会很担心我脱发或者是对我的发际线后移啊或者什么造成一定的影响。
哦，对，因为你头发真的还挺长的。
其实还好，因为我之前烫过几次，就是它那个长度我觉得是我满意的长度，就是它刚刚到我肩膀或者是到我的腰。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那有这个担心也是正常的。
对，有担心，我有的时候甚至能理解，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我们上海巨富长，或者是我们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段，见过很多长头发的男生。
嗯，
我
但是人家有可能都是在体制外工作，
对他们有的时候都在体制外工作，甚至我去那些其他外企或者是什么公司面试的时候，我见过很多长头发的，或者是。就是非，我不知道怎么讲，不好意思， 非异性恋。
哦，非异性恋就是那个性少数群体嘛。
也不应该这么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不爱女生的男生，他们也留长头发。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正常的，因为我不觉得我是少数群体，我觉得我住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正常或者是比较多元的一个环境。然后我还挺爱这个环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巨鹿路、富民路、长鹿路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包容各种人的。
哎，所以你公司附近会不会就是说长头发的人会比那个地方的密度要小？
不好意思，我没在公司附近待过。
下班就赶紧走是吧？
对，下班就赶紧走，先坐班车，然后再坐地铁。
那现在呢，就是说你跟你们单位的可能其他同事都已经相处的非常的融洽了，
对，
只是有的时候会在客户中间会有一点小的一些问题。
哎，真的，我跟我们同事都相处的还不错，他们同事都还挺接受我的，就甚至有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留长头发晚上回家，比如说我出差，我说我当天往返，为什么？他说我今天要洗头。我说我今天我要洗头，我长头发太长了，我要回家打护发素、打精油、打弹力素。然后他们说 OK， 那你回去吧。
哇塞，
他们说 OK，
我的天，
那你回去吧。
这个哎，看到没有，我们体制内的包容度就已经出来了，就是那种家庭感什么。
对对对，
就比如你就像你一句话就像是说，哎，我孩子今天要开家长会。
对对对对，我真的觉得有这种，就是大家的包容度，甚至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包容度都挺高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去了客户那边就哎，我作为一个乙方或者是作为一个供应商去我客户那边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包容度其实没有那么高，特别是那种就比较传统，比如说我在老家山东，他们就比较不太能接受。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和我的那个 team leader 去山东的时候，然后大家就还聊得蛮也挺好的，就一直在聊事情嘛。然后第二次我的 leader 自己去的时候，就说他们就开玩笑，可能是作为一个玩笑或者是一个酒桌上的一个娱乐项目，娱乐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哎，上次和你一起的长头发怎么没有来
啊，就是直接用这个长头发来做代名词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你会对这个是感到很不舒适，对吧？
没有，其实还好，就是因为我接受了，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说我自己回家的一些经历嘛，就是我回到山东，然后我直接在这儿就是阐述一下吧，就是我回到山东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回到家了，然后家里来了一个我不认识，我其实并不认识的人 ，maybe 他是一个公务员，但是一个什么厅级或者什么的人物，
然后就是职级比较高的体制内群体。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留这个长头发你不行的，你一定要把它剪短，你一定要把它剪成。
他是不是还会担心你在上海不好混吧？
对，他就觉得，哎，你在上海这个头发你怎么待呀？他甚至觉得你在这个国央企留这个长头发待不下去的。
你说来，我给你讲讲我是怎么待下去的。
不，我没有跟他说，我就挺讨厌他这么说话的，我就直接怼他。
那你怎么怼的？
我说关你什么事？我们上海的事情要你山东来关心。
然后呢？
是因为这样的，就是我爸妈就是刚刚接受我可以留长头发，特别是我今年回家，我爸妈就是觉得，哎，好像还挺顺眼的，看起来。
哎呀，越看儿子越好看了，是吧？
对，越看儿子越好看，就是我爸妈觉得还好像还行。
明白。就是这说实话嘛，我看你那些照片，我也觉得越看越好看呀。
不是，你们可能就会觉得是这样，但是就是爸妈就是从小看我留那种寸头啊，留那种什么毛寸啊什么的，就可能觉得就从小我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他有一个对你从小的印象，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你长大了。
对，就是说回今天说的有点乱，但是就是
没事儿，不重要。我们这一期就是一个我们可以随便聊天。
大纲不要了是吧？
啊，不要，要什么大纲？可以直接聊聊聊。
我妈其实开始还在乎，就是把头发留长了或者怎么样会怎么样子，会怎么样子。但是后来好像也不管，就是那个不说体制内，体制内因为要考的，就是那种公务员事业编可能要考，但是进国家企完全靠命，
主要靠那个 HR 他到底有没有一个道德绑架的可能性。
不是，就完全靠命，就是你的命好不好，你不管你经历了什么，就是你去关系或者是公关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你进去完全靠你的命怎么样，命好不好，我觉得我就是完全命好。
那怎么个命好法？
是碰到一个 HR 正好问了我 刚刚面临过的问题。
但他们很多人讲现在进国央企，我不知道上就是在你们公司有没有这种，就是好像如果没有什么关系背景啊，在这个里面其实不好混，有这种说法吗？
有的有的，我觉得我就不好混，因为我是面临着各种出差啊，或者是各种什么，就我的工作还挺繁忙的。但是其他的，比如说是职能部门或者什么其他部门，我觉得比我好混多了。
就是你的工作压力会更大，是不是？
对的，我工作压力会更大。对，我工作压力还真的蛮大的，就是。说真的还挺累的。
嗯，所以可能就是说，真正跟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以后，真正跟这个公司切切相关的，根本不是说你的外形外貌是什么样的，他还是注重能力，注重你的这些硬技能，对吧？
我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的发展，可能也不太会，就是可能慢慢来吧，就有些大地方或者是到小地方之间慢慢来嘛，就是。你可能从上海或者从其他的大城市直辖市开始，或者从大城市开始，就是慢慢的会不注重你的外表啥，而是更加看重你的能力，或者看重你能为公司做什么。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嗯，对，确实它也是挺良好的一件事儿。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和很多人聊过，就是我觉得我靠，你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 那种，你的能力为什么比我强这么多？因为我去年的时候经常会在那个常露露或者是居露露什么的喝酒，然后他们就有的时候会和旁边的人聊起来，就说我操，我就会感觉他的能力比我强太多，他的逻辑性啊，或者是思维性啊，或者是沟通能力，或者是任何事情都比我强太多了，真的比我强太多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慢慢的国家中国会接纳这些事情。
哦，其实你的意思我刚才没有太 get 到，就是你的意思是那个 project manager 他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性格很突出的一个人，但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根本就不会在意你们的外表是什么，而是只在意你们的工作能力。
他妈的哪怕是就是我说说难听点，就是哪怕他只有半张脸呢，就他也不在乎这个外表是什么样子，就是只在乎他的能力是什么样子，他能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就我觉得慢慢的，我可能是觉得，或者是我希望这个世界是，就是慢慢不会在乎这个人是什么样，只在乎他能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就说小一点，就是为国家做成什么样子；说大一点，是为世界做成什么样子。
对，我知道你的这种感受了。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在前几期我们其实有讨论过一次，就是关于体制内的女生啊。我们当时讨论的是做那种 shining girl 这种感觉啊，就是体制内很多女生，她们现在的岗位都还是要求要，比如盘发，或者绝对不可以穿。就是稍微短一点的膝盖以上的裙子，或者是他们会有更多的就是一些性格方面的要求，就甚至那期我记得我们当时还聊了一些关于就是婚姻观，就是有的人他们会用这种他们比较老一辈的婚姻观来要求现在年轻的女孩子等等等这样的东西，确实就是符合你刚才说的那个传统嘛。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你在体制内，有可能你在长乐路，你可能会确实可以跟人家只讲究这些比较就是现实的工作意义上的东西，但是在体制内的时候，你觉得已经完全就是说可以抛开掉这些束缚吗？还是说你也遇到过一些就是像刚才那样有个人突然来过来说啊，你为什么你们部门招个女的，这种有点格格不入的事情吧，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吗？
OK， 其实，你说这个其实比较沉痛，就是没有什么完全没有，就是我希望还是慢慢来，就我希望还是慢慢来，
就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是吧？
对，我希望还是慢慢来，就是我希望是从这些一线城市慢慢辐射到二线城市，辐射到三线城市，或者辐射到后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就是我希望还是这样，就是，唉。就还挺沉痛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我在，就是比如说我在上海，我可以做一个什么的岗位，然后，但我就是可能希望我在5年之后，我回到家了，回到济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城市之后，我可以做一些一样的工作，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样子。
哦，我理解到了，就是你现在其实是有一种感受，你的这种形象只可能在上海，
对，我觉得
体制内有一个，
对，我觉得在上海就是大家可以接受我这样的，因为可能是他们见的多了，或者是可能他们觉得我能力还可以，这个形象其实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不知道我说大一点，就是 我希望中国可以，我觉得希望可以上海就是这样子，然后上海一线城市我觉得可以在别的城市二线城市接受，杭州或者是在其他城市接受这样子，接受我这种长头发有纹身或者什么样子，就我有这种能力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希望可以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甚至五线城市甚至地方的县城甚至村里面可以接受我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子的人有这种能力去管理或者是去改变这个地方。
嗯，
我真的好希望这样子，就是哎，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就不应该是传统的，就是你希望的一个男生的长相，就是穿衬衣穿西穿一个什么西装穿一个非定制的西装，然后就去在那个县城里面去做一个领导的一个讲话，就是我简单说几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希望
是不现实的。
我觉得不现实，但是我希望是这样子。
我这句话也不是说就是他肯定马上他肯定是永远都不现实，我只是说就目前我们国家现在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他可能就是不现实的。因为就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聊那个十八线小城市那一期嘛，然后就有一个小伙伴他就在说，他说他为了去跟就是他已经到那个一个村上驻村嘛，我们的那个女生叫芒果，然后他当时去驻村的时候，他说他很难很难跟村民做到融入，因为他的工作其实就是需要跟村民做到融入的。但你知道我们乡土中国嘛，那毕竟他这种一个一看就是外来者的形象就肯定会被，
而且我明白。
他甚至他还会故意把衣服穿土一点，甚至还会故意不洗头。
其实我明白啊，就是其实就是三个字，信息差。真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就是中国，因为我希望我们国家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对外开放可以接受任何的，就是他只要不反动或者是不违反这个核心价值观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虽然是这个形象，但我他妈的还是很正派的呀，就是我看到任何的事情我都会，就甚至我觉得我都会就是出手去阻止一下或者是去帮一下忙，就比如说我在那个高铁站我会去帮人拎一下行李啊，或者是那个看到了太太过马路会扶一下啊，或者是哎我就是我不知道我这种行为可以去感染多少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做一点算一点，我真的觉得我做一点算一点，就是我希望这个社会就是能够就是不要以貌取人，就是我啊好沉痛这个话题，不要以貌取人，就是我有一个有一个你觉得很奇怪的外表，但是你不要觉得我不爱国，我不什么，就是这种问题啊，就是我真的好有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我真的好难过，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自己为这种事就是跑到被窝里哭一下。唉，就是只是纹身也好，长发也好，穿孔也好，就是有一些个人癖好或者是喜好也好，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不符合主流不符合什么东西的审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事情，只是由我对你的一种感受你去自己定夺这个事情，你我觉得我做的好不好或者你做的好不好，这样去决定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去思考这个事情。
嗯，
好沉痛。
我可能也做不到更多吧，但是希望能听到这期节目的小伙伴，会在如果你们单位哪天来了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子的时候，你能够很好的去善待他。
我希望这样子，我希望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把头发剪短。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他妈的对我有太多的困惑，或者是对我有太多的这个束缚，对我有太多的这个偏见，我就啊，我干脆不要让你们聊这个问题了，剪掉吧。我真的会觉得这样的，就是但是我希望
能不剪吗？
我也不想剪啊，我捐给其他的人啊。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捐了，你剪可以，但是
但我但我 但我觉得捐了就是我会捐给下一个人，就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我会捐给 ABC 三个人，就是我要留一年三年或者五年或者十年，我会捐给不同的人的。
我懂这个意思。
嗯，但是说真的，就是我不希望就是你们 everyone 就所有人任何人随便一个人对这个长头发有困扰，就是觉得啊、哎、你长头发你哎你这个人就很不好管，或者是其他样子，就是我觉得把这个当成一个常态，就是
嗯
长头发很正常、
嗯、就是我的这种感受有一点嗯可能我不知道这个说出来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过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会因为别人对你的这个评价而把长发剪掉的话，就是你觉得我彻底不想再听你们的这些评价了，那为了让我的耳根子清净一点，我就把它剪掉吧。但这个会不会对你来说是一种阉割？
会的，会的。我觉得没有人就是啊，我反正我不知道哎，就是，
嗯，
你可能小时候会留长头发，然后妈妈让你剪头发，你会觉得，哦，很难过。我不知道会不会，就但是我问过我的身边的朋友，女生朋友，就是小时候留头发，留的可能留到一定的长度，然后她妈妈让她剪，或者她爸妈让她剪，然后她会觉得，哇，你把我的头发剪短了，我好难过。就我可能还在这个不舍的期间。
那我给你描述另外一种心理状态吧。
嗯 ,OK。
就是有一些人。是已经不会去反抗别人对你的阉割的。他甚至已经被。
Oh, OK，
融入到
哦、oh, 我明白，那我可能就要哦、oh, OK， 我其实已经非常明白了，就是那我这样，我说我的父亲，就他们觉得 leader 或者是领导跟你说什么，就是他们是有那种他们自己的就是为了发展或者为了什么的想法去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哦完了，那这个社会就他妈在按照他们的思想去走了，我觉得这不会更好了，真的不会更好了。
所以可能在我们长大以后才会，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过分的，就是
那完了呀，这个社会怎么会更好呢？
不是，我是想说啊，就是甚至会在之前，我记得我们班主任在我读初中的时候要求我们班另外一个女孩子把她的头发不能留，就是你前面说的那个一小缕一小缕一小缕，然后那个女孩子也很爱美的，他的头发就是一小缕一小缕一小缕，
嗯，
但是那天上数学课，我们班主任数学老师，但说实话我也不怪他，因为我们上数学就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我那位老师已经还有两年退休了，
嗯，
你可以想象应该是1950几年出生的人
啊、
嗯，然后他就强行的把我们班那个女孩子带到办公室，然后给他叉叉叉叉叉把他的那些头发全部剪掉了，
我操。
然后那个就是最后那个小姑娘是一个樱桃小丸子更短的樱桃小丸子的形象回到教室的。怎么说呢，在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当中，就是我有一丝，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同情。
就是你觉得就是老师就应该这么做，这个事情就应该这样子是吗？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校规嘛。
OK。
但是当我后来长大以后，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它不正常。
OK， 我明白。
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就会回想，那为什么我自己当时会觉得是正常的呢
？OK， 我明白。那其实校规还归校规，然后那个法律归法律，宪法归宪法，甚至道德没有明确的规定，我觉得就是做什么事情其实都还好，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站在一个，我不说我站在什么角度，就是我觉得他做这个事情，哎， 我觉得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上讲，那可能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太沉痛了。就是我甚至现在让我脸剪头发，把头发剪到多长，或者说把头发去剃一个什么样的，我觉得我都挺沉重的。
知道。
对，就是我只是觉得这些规定没有那么的开明，或者没有那么的开放，或者是没有那么的人情味，或者是什么，哎，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这个东西我是一个理论上我很匮乏的这些问题。
但是你在身体力行，你已经，
我只是身体力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还好，就是没有人碰到跟我去讲什么我要把头发剪短，或者是没有人跟我说我要做什么样子的，我去我的外貌我要改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没有人碰到，因为我做事情还是可以的，就是我做事情还蛮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上海嘛？
啊，对，我爱上海，我感谢上海，我感谢上海。我觉得我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像上海这样包容的。
嗯，
我不知道这点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上海真的对我还是非常包容的。
嗯，
我说一点不太好的，就是我在山东的时候，我回家。进入一个城市，然后我从那个 Starbucks， 然后我说我去 toilet， 然后跑到洗手间去，被一个阿姨拉出来说那边有女生洗手间，你不要走错了。
哎呦，阿姨反应过来了吗？后来
阿姨我说你看错了吧。就还蛮尴尬的，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接触度还慢慢来嘛，就是毕竟大家刚刚吃饱，
嗯，
就是大家距离吃好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慢慢来，一切
慢慢来，
我相信这个世界的，我觉得我是站在一个就是看5年、10年、50年之后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我觉得不是看这个世界，是看这个国家，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国家是会慢慢变好的。
哎，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时候我可能也会有那种，就是当我反应过来，我小时候是有一种。被同化的状态的时候，
嗯，
我其实现在就能更能够去打开一个心态，去接纳所有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反思的过程，就是它不仅能够帮你看到外面的那些世界，同样能够帮你看到你。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小时候做什么样的，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你的标杆，它就只是一个，它只是你一个起步点，然后你去根据你起步点，然后往后延伸或者往后走，然后你会看到什么样子的东西。嗯、我觉得小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起步、
嗯。对，明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毕竟我们所有的小伙伴在现在还比较传统的这个体制内，也许他们不在上海，不在包容的城市。那如果这个样的小伙伴，他就是想男生留一个长发，或者女生留一个寸头。你有什么可以就是给小伙伴们提供的一些，就是在体制内我们现在就是要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生存下来的这种技巧，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吗？
啊 ，OK， 那我觉得如果要分享一个技巧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是一个长头发的男的，或者是你是一个短头发的女生，那我觉得你是还是要和大家就是多去聊天，多去沟通。就是你没事找大家多玩一下，就是你们两个相处成一个朋友，或者是相处成一个很好的什么关系，或者是好兄弟啊，那个叫什么？哦，我也
是吗
？Homie，Homie，Homie，Homie。
啊，我说相处成 Homie。
对，你们俩相处成那种关系，其实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和你的朋友，或者是和你的和 Homie， 就是你可以包容他的任何事情。
其实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长头发的男孩子和寸头的女孩子都是非常好的小伙伴，就是他们已经是我的朋友了。
透过事情看本质，就是你只是一个长发的人、或者是一个短发的女生，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你告诉他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是很好的什么东西的人、就是不管什么，就是你只是关系相处的很好，然后我觉得你们就可以正常的去相处，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关系很好的去相处。
嗯，明白明白，
就只是你们只要你去多和人家沟通，或者是多让人家认识你，就认识到你的想法，就是大家拉平自己的认知，或者是你去改变一个人的认知都可以。 哪怕你不想给别人，那你事情做得好，就是让他没话说也行，真的也行。你能明白吗？发问，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觉得这样也
我能明白。
对，
我说实话呢，我觉得有一点妥协，但是，
有点有点妥协，但是对对，确实很妥协。就我因为我是这么做的嘛，就我很无奈。
对，他就是一种很无奈，所以你只能靠一边妥协一边期盼着他的发展变化规律。
对对对，我很无奈，就是我觉得我只能这么，我觉得我只能这么做了，就是让大家认识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到我的思想，我的逻辑，或者是我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是妥协的，但是就是这样让我在那种各种场合下，我会待的还挺舒服的。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你不能让大家接受你，但是你让大家认识你就好了。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咱们你看提纲抛开了啊，我们今天
提纲你说
什么了？聊到这儿，我真的还是觉得让我有一种很心酸，但是很畅快的感觉。就是我很希望的是，你不要去剪你的头发，你不要去改变你的那个外貌。
Right.
因为我也有过朋友啊，就是当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不太会被体制那种状态所接受所理解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是 OK， 那我就放弃，我离开这儿，然后或者是我用一种比较消极的方式去对待和这些人的相处，甚至是抗拒的。但是我发现你一直是积极的，你一直是在积极的去沟通，积极的去面对，虽然有妥协的成分，但是你起码也许你的内心是有痛苦，但是你起码是内心很畅快的保留下来了你的这些所有的棱角。
嗯，对的，其实就是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就是生活是你自己的，工作是你为了赚这份钱。你每天，我不能说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但是我就是每个人工作八个小时，然后八刻钟工作，八刻钟休息，八刻钟什么属于你自己嘛？就是你有八个小时睡觉，八个小时工作，但八个小时属于你自己。我觉得你那八个小时，你还是尽量去展现你自己，然后或者是去 social， 或者是去我随便吧，无所谓。就是你八个小时，你属于你，愿意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觉得那样就是不一定会很爽，但会很舒服。就是你有八个小时去展现你的生活，或者去过你的生活，真的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嗯。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积极向上去把你这种很不一样的态度传递给别人的人吧。所以
对，我是这样子，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因为我在上海嘛，就是我会认识很多在国外回来的朋友，就是那种包括留学生啊，包括什么的，包括外国人什么的，对，他们都会讲，就是说哎，我不信你在这个中国这种地方工作，然后或者是体制内工作，哎，我说你有什么不信的？就是我不是很正常，我这样很正常，就是我工作是我工作，我生活是我生活。
嗯嗯，
我觉得这样还有助于我工作，或者是让我的生活也很舒服。其实我完全抛开了，真的抛开了。就是我每天我从公司回家，我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工作或者是工作中的状态全部抛开掉。就是我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好爽，真的好爽。
但是你可能也需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也许啊，即使你的能力非常的超群，很卓越，同事关系处理得很好，但是当有一天公司需要提干的时候，可能啊，即使你已经是能力非常超群，但那个岗位可能没有你的份
啊。反反，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没有考虑过这一步。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一步，我就我说回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上海，上海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留下来，
就是你还是会考虑有一天可能会回山东，那么这就涉及另外一个更沉重的话题，那你回山东，你的长发还能留下来吗？
我觉得我在上海，我这样能可以，但是啊，我真的觉得我回山东的话，如果我回山东某一天，我觉得我会非常痛苦的。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我的发小，我就是我很好的朋友，从我初中和我一起玩的，就是我们两个甚至会一起睡觉的一个朋友。然后不是那种就是不可以播的睡觉，就是那种睡在一起。
我知道，这个知道啊。
然后他现在就刚刚到了上海，就刚刚到了上海，可能大概第十天左右，但是他已经找好工作，找好一份就是兼职或者是实习的工作了。
嗯嗯。
然后我当天吃饭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在上海待了10年，然后他跟我说，你在上海待3个月你就回不去了。
嗯，
特别是我住的这个地方，你待这待3个月，我觉得你就回不去，就是任何地方你除了出国你就回不去了。
嗯，意思是你会适应这样非常包容开放以及
对包容开放以及多元
的生活。
多元，对，多元的生活。任何人我觉得在我这地方待3个月就回不去了，就是我可以去吃任何东西，然后哎，反正我继续说回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回了山东，我觉得我不妥协，我真的觉得我不妥协。就是2024年的4月21号，我说的我不妥协，但我不知道2025年我什么样子。
这期播客刚好帮你留下了一个你当时的录音，你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拿来回听一下。
没关系，没关系，我妥协了，妥协了。就毕竟我还有妈妈，我还有父母，我还有家里甚至好多老人，他们可能都需要我。没关系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妥协可能是为了你的家人，对吧？
对，我妥协可能因为真的有可能因为我的家人，因为就是因为我看到我的父母，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就是家里他们没事就去爬一下泰山什么的，然后我爸妈这个周跟我讲，他们说爬泰山还挺累的，我从来没听过他们说这种话。
年纪大了，
爬泰山都是就像一个周末的活动一样，随便爬一下，但是啊。感觉他们真的老了，就是我会挺难过的这种事情。
可不可以回山东但是不剪头发呢？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山东是什么样子。我希望我回去的时候就是山东像上海一样，山东像这个一个开放的城市一样。我希望山东是这样子，我希望我回去的时候这可能2年可能3年可能5年的时间一切都会改变，但是我不知道。
说不定你就是可以回去做一点点改变的那个人，老子回去就是不剪，看你们要怎么样。
我也不相信我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但你可以改变你身边的那一两个人。
嗯，对，也就是一两个人吧。
那说不定我们这期节目播了之后就不止一两个人了。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希望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面试啊或者什么样子都可以去接受各种各样奇怪的人，我们就只去考评他的能力。
嗯，
希望是这样。反正我现在是这样，
就是友好的对待每一个你身边的长发的男孩子。
对，友好对待你身边任何一个，不只是长发男，长发男不是一个标签，长发男是我觉得
打个引号。
对，我觉得希望友好去对待任何一个奇形怪状的人。
真的不是奇形怪状，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真的挺美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就把你的照片给你放相当群里边。
没关系，你把我的脸打个码，发个码，三个发也可以。
OK，
我觉得我还挺美的。
对，行，那我就准备问那个嘉宾，上期嘉宾留的问题了。
嗯，
可以吗？
可以啊，我可以。
OK， 好吧，那我们就来问一下上一期嘉宾给我们的阿 B 留下的问题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先介绍一下上一位嘉宾呢，因为我们中间有几期特辑嘛，所以现在有点久远了。上一期嘉宾是一位36岁的，就是我们边缘的单位的那个边缘的副高那一期。然后呢，但是这位副高小哥哥啊，他是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的。所以他问的问题是，假设你在入职的若干年里面，领导呢两次，就是先后两次伸出后备干部的橄榄枝，但是你都拒绝了啊。当然他肯定也问了别人，但这个部门呢就一直没有后备干部。这个时间线呢现在来到了几年后，就是一个后备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突然间你就被高票脱颖而出，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是，好的，民主选举，那肯定哦，我觉得我会担任这个职务。
会吗？
我觉得我会，就是首先你36岁，副高，边缘的边缘，那你蛮辛苦的。
嗯，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可能担任这个职务会挺痛苦的，但是我觉得我还会。
就是你能够预见到担任这个职务挺痛苦的，但是你还是会去。
对，毕竟我现在处于一个20不到30岁的一个年纪，我觉得我还会试一下。
嗯，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在体制内可能我待了没有几年，就是可能待了4、5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在体制内就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一些生存的法则， 我觉得我只要做出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就好了。
你觉得你现在掌握的这个法则是指在国企当中磨练出来的这种生存法则，
对对对，
还是说，但是因为我听到你刚才跟我说，你说你其实现在没有打算要去竞争啊某些领导职务，或者是你没有想过要就是除了自己工作舒心以外的其他生存方式，所以我的理解是你现在的这种生存法则应该是还就是只是把工作做好，但是不用去考虑更多的晋升方面的东西，对吧？
是这样的，因为我所处的环境可能也是在上海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我很难留下去。我真的很难留下去，就是这个房价特别高，我说我待的环境让我留下去的特别特别难，我觉得有一个机会我就会抓住，真的我会抓住，就是我觉得虽然说是我大家认为我躺平了或者什么，但我觉得有机会我还是要抓一下的
啊、哦、我明白了，你是为了留在上海所以想抓。
我觉得我回不去了我觉得我回不去了
你信不信天无绝人之路啊？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也没碰到过绝人之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人生至今、嗯、就是我至今都还挺，也不说挺顺畅的吧，就是哪怕艰难也好也好，就是我现在到现在都还过得挺好。
先试试吧，我觉得可以在你喜欢的这个城市多试试看。
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赌一把，但是我虽然我就是播客里边访谈里边我说什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我至今我还是觉得我还挺拼的。
你是为了留在上海以及不用回山东去跟别人 battle 你的长头发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待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能生存下去，抛开这个 luck 抛开幸运不谈，我觉得我还是因为就是比较拼或者是比较认真比较努力什么的，所以我能生活在这里。
嗯，
我觉得
所以拼还是要拼一下的。
对，有任何机会我还是会就是拼一下的，可能我还比较年轻，我还没有就认识到上海的传统来讲就是房价或者是生存的这个成本什么的也好，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
啊、嗯哦、我想起那个就是前面李诞的那个第一期第二期博客，然后他就在讲，他说为什么人生要做加法，就是他现在鼓励年轻人做加法，是因为他听到那些给人说做减法的那些人的输出，都是因为那些人本身他们的自己已经加不上去了，所以才开始给人生做减法。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你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性，你连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什么去意大利看歌剧，你都没有去看过哪里哪里的什么景色，你的人生还没有加够呢，然后你现在开始做减法好像是不太
对
的、
哎、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会那个，比如说我去听那个 live house 或者什么，我看到100块钱的票和120块钱的票，但我只能买100块钱的票呀。
嗯、
我不知道120块钱的票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120块钱也不多，但是
你应该举100和300和10000
的例子，对吗？就是我不知道更多的会有什么样的享受，但我觉得我现在只能承受这样的生活，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拼一把的、嗯，就是我不知道我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上期那个兄弟可能说他36岁嘛，
嗯，
我的预期年龄35岁，我觉得我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了。但是，唉，我觉得我35岁待不下去，我可能就算了。但是如果我35岁前面临这种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要拼一把，
嗯，
就是为了我的以后的生活，甚至为了我以后女儿或者是为儿子的生活，我觉得我还是要拼一把。
哎呀，那也不一定要限制到35呀，你看番茄钱都34，
我不知道这句话能说吗？我35说明
哈哈哈哈，先不要给自己这种设想好吗？笑死，你真太可爱了。哎呀，好吧，那我们再来给下期嘉宾留下一道题，你会给下期嘉宾留什么？我也不知道下期嘉宾是谁啊。
没关系啊，下期嘉宾，嗯，那我不管你他是在国央企还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什么也好，就是他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吗？
嗯，等一下。意思是他会辞职吗？还是指什么？
你比如说我在国企，我每年晋升我会很困难，但是我在可能在体制内我可能就这样子了，我今年是副处，明年是处级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会留下去吗？还是会选择自己创业或者选怎么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会留下去吗？
就是说你在国央企晋升可能很困难，那你还会留下去吗？
对，还会留下去吗？
OK， 好，这道题收到，到时候我们来问一下下期嘉宾。
OK， 我是希望能够所有人，我在我们公司里接触了很多人嘛，然后甚至 我的客户，然后那种就是也是一些国企或者国央企的客户，就是感觉他们的也是很压抑的生活，就是和我一样的人，就是为什么这么压抑，我蛮好奇的。就是我其实我希望就大家能够焕然一点，或者开心一点，或者是能以后有个对策什么的。
哎，那你现在觉得就是除开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对长发对形象的这种压抑上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感觉，就是在比如晋升这些方面上你会感觉到压抑呢？是没有对吧？
我觉得我不指望这些东西能够晋升，我觉得只是希望能够就是根据我的努力我去能够做成一件什么事情，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底线。
嗯，自己的收获。
对，我自己的一个收获，就是我觉得我能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尽力了，或者是能够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我尽力了，或者亮点什么的，我觉得我都尽力了。我就只是希望我能够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发光发热，只是希望我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出彩。
要不然我们就看还结个尾吗？
是要上价值吗？
你想上什么价值？
我不知道，没准备。
啊，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们今天你要说要上价值，我们中间已经上够了。
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吧。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小伙伴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击订阅，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如果有小伙伴想添加听友群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小助理的微信号，房号3110的全拼。好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大家拜拜。
OK， 大家拜拜。